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壬寅年到丁未年共六年，显宗成皇帝下咸康八年，壬寅年公元342年春季正月己未朔日发生日食，乙丑日实行大赦。豫州刺史羽翼把酒送给江州刺史王允之，王允之察觉酒中有毒，用酒喂狗，狗死了，于是秘密上奏皇帝说，大舅已经祸乱天下，小舅又想这样吗？二月羽翼饮毒酒而死。三月首次将武道皇后配享武帝庙。羽翼在武昌多次出现怪异现象，想将镇所迁到乐乡。征虏长史王树给羽兵写信说，乐乡距离武昌1000多里，数万军队一旦迁移，修筑城垒，官府和百姓都会劳苦困扰，而且江州需要逆流而上数千里，供应军府，劳役成倍增加。况且武昌实际上是江东镇戍的中心，不只是防御上游，紧急情况需要报告，快速奔驰也不困难。如果迁到乐乡，远在西边，一旦江边有忧患，无法互相救援。作为一方统帅的重要将领，本来应当驻守要害之地，形成内外形势，使觊觎者不知该往哪里。从前秦朝忌讳王胡的预言，最终成为刘向起兵的资本，周朝厌恶掩护的民谣，却酿成褒姒的祸乱。所以通达明智的君子，遵循正道行事，攘灾避祸的方法都不采用，只应当选择人事中的最佳道理，思考国家的长远计策罢了。朝廷议论也认为正确，羽翼于是停止。夏季五月乙卯日，皇帝身体不适。六月庚寅日，病重。有人伪造尚书符令，命令宫门不得让宰相进入，众人都大惊失色。羽兵说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追查果然如此。皇帝的两个儿子司马丕、司马懿都在襁褓中，羽兵认为自己兄弟掌权时间已久，担心换君主之后亲属更加疏远，被他人离间，常常劝说皇帝因为国家有强敌，应当立年长的君主，请求以生母之弟琅琊王司马越为继承人，皇帝同意了。中书令何冲说，父子相传是先王旧制，改变他很少不导致祸乱，所以周武王不把王位传给圣明的弟弟，并非不爱他，如今琅琊王即位，将把幼子怎么办？羽兵不听，下诏以司马越为继承人，并让司马懿继承琅琊哀王。壬辰日，羽兵、何冲以及武陵王司马熙、会稽王司马昱、尚书令诸葛辉一同接受遗诏。癸巳日，皇帝去世。皇帝年幼即位，不亲自处理政务，到长大后颇有勤俭的美德。甲午日，琅琊王登上皇帝位，大赦。己亥日，封成帝的儿子司马丕为琅琊王，司马懿为东海王。康帝居丧沉默不语，将政事交给羽兵、何冲。秋季七月丙辰日，将成帝安葬在新平陵。皇帝步行送丧到昌河门，才登上素车到陵墓。安葬后，皇帝临轩，羽兵、何冲陪坐。皇帝说，朕继承大业是两位君子的功劳。何冲说，陛下登基是羽兵的功劳，如果按照我的建议，就看不到太平盛世了。皇帝面有愧色。即位日，任命何冲为骠骑将军，都督徐州、扬州之境灵珠军事，兼徐州刺史，镇守京口，以避开羽氏兄弟。冬季十月，燕王慕容晃迁都龙城，赦免境内。建威将军慕容翰对慕容晃说，宇文部强盛已久，多次成为国家祸患，如今异斗归篡位窃国，人心不复，加上他秉性昏庸愚昧，将帅没有才能，国家没有防卫，军队没有编制，我长期在他国，熟悉当地地形，虽然远处依附强大的羯人，但声势不相接续，对救援没有帮助，如今如果攻击，百战百胜，然而高句丽离我国很近，常有觊觎之心，他们知道宇文部灭亡后祸患将到自己，必定乘虚深入，攻我不备，如果留下少量军队就不足以防守，留下太多军队就不足以出击，这是心腹之患，应当先除掉，看他们的形势，一举可胜。宇文部是自守之敌， 必定不能远来争夺利益。攻取高句丽后，再回师攻取宇文部，如同反掌。两国平定后，历尽东海，国富兵强，没有后顾之忧，然后中原可图。慕容晃说：“好，准备攻打高句丽。高句丽有两条道路，北道路面平阔，南道险峻狭窄，众人想从北道走。”慕容汉说：“敌人按常理推测，必定认为大军从北道，应当重视北道而轻视南道。大王应率领精锐部队从南道进攻，出其不意，顽都不足为取。另外派遣偏师出北道，即使有差错，敌人复兴已溃，四肢就无能为力了。”慕容晃听从了。11月，慕容晃亲自率领精兵四万从南道出发，以慕容汉、慕容霸为前锋，另外派遣长史王玉等率领军队15000人从北道出发，以讨伐高句丽。高句丽王高昭果然派弟弟高武率领精兵50000抗拒北道，自己率领弱兵防备南道。慕容汉等先到，与高昭交战，慕容晃率大军接续。左常侍鲜于亮说：“我以俘虏身份蒙受亡国世人的恩遇，不能不报答。今天是我笑死的日子。”独自与数名骑兵率先冲击高句丽军阵，所向披靡。高句丽军阵动摇，大军乘势进攻，高句丽兵大败。左长史韩寿斩杀高句丽将领阿佛和杜嘉，各军乘胜追击，于是攻入完都。高昭单人匹马逃走，轻车将军穆淤泥追击，抓获他的母亲周氏和妻子返回。恰逢王玉等在北道交战，都战败覆没，因此慕容晃不再穷追，派遣使者招降高昭，高昭不出。慕容晃准备返回，韩寿说：“高句丽之地不可束手，如今其主逃亡，百姓离散，潜伏在山谷，大军离开后必定重新聚集，收拾残部仍足以成为祸患。请运在他父亲的尸首，囚禁他生母返回，等他自负来归，然后放还他们，以恩信安抚，这是上策。”慕容晃听从了，挖开高昭父亲已伏立的坟墓，再运尸首，收缴府库中累世珍宝，掳掠男女50000余人，烧毁宫室，毁坏完都城后返回。12月，壬子日，立妃楚氏为皇后，征召豫章太守楚侯为侍中、尚书。楚侯因自己是皇后之父，不愿在朝中任职，苦苦请求外放，于是任命为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镇守半州。赵王石虎在邺城修建台观40余所，又营建洛阳、长安二宫，服役者40余万人。又想从邺城修建阁道到襄国，敕令河南四州准备南伐的物资，并朔、秦、雍四州沿备西讨的资源，清、冀、幽三州做东征的计划，都是三丁抽五征发兵卒。各州制造铠甲的士兵50余万人，船夫17万人，被水淹死、虎狼吃掉的占1/3。加上公侯牧宰竞相谋私利，百姓失业，愁苦困顿。被丘人李鸿成众人怨恨，自称姓名符合谶语，结集党羽，设置百官。事情败露，被诛杀，牵连数千家。石虎打猎没有节制，早晨出去，夜晚回来，又多次微服出行，亲自视察工程。侍中京兆人韦小进谏说：“陛下忽视天下的重任，轻率穿行于府京之间，突然有狂徒变乱，即使有智勇，将如何施展？又征发劳役没有实现，荒废百姓的耕种收获，怨声载道，恐怕不是仁慈圣明的人所忍心做的。”石虎赏赐韦小谷物布匹，但修建工程更加繁多，游览视察如故。秦公石涛得宠于石虎，太子石宣憎恶他。又仆射张离兼领武兵尚书，想讨好石宣，劝他说：“如今诸侯的官吏士兵超过限额，应逐渐裁减，以强固根本。”石宣让张离上奏说：“秦、燕、益阳、乐平四宫准许设置官吏197人，帐下士兵200人。自此以下，按1/3定员，其余士兵50000全部分配给东宫。”于是诸宫都怨恨，嫌隙更加深了。青州上奏说：“济南平陵城北的石虎，一夜之间移到城东南，有狼狐千余只的足迹跟随，足迹都成了小路。”石虎高兴地说：“石虎就是朕，从西北移到东南，是天意，想让朕平定江南。”敕令各州军队 明年全部集结，朕将亲自统帅六师，以奉天命。”群臣都祝贺，上黄德送的有107人。下令被征发的士兵五人出车一辆，牛两头，米15斛，绢10匹，调办不齐的斩首。百姓甚至卖儿卖女以供应军需，仍不能供给，在路边树上上吊的接连不断。显宗成皇帝下建元元年癸卯年，公元343年春季二月，高句丽王高昭派弟弟向燕国称臣入朝，进贡珍异之物数以千计。燕王慕容晃于是归还他父亲的尸首，仍留他母亲为人质。宇文毅窦归派丞相莫潜浑率兵攻打燕国，诸将争相想出击，燕王慕容晃不同意。莫潜浑以为慕容晃怕他，纵酒打猎，不再设防。慕容晃派慕容书出击，莫潜浑大败，仅以身免，俘虏了他的全部部众。羽翼为人慷慨，喜好功名，不崇尚浮华。琅琊内史桓温是桓疑的儿子，娶南康公主为妻，豪爽有风骨。羽翼与他友善，共同期望安定天下。羽翼曾向成帝推荐桓温说，桓温有英雄之才，愿陛下不要以常人对待他，以寻常女婿养着他。因为以方叔、少虎那样的重任，必定有匡济艰难之功。当时杜毅、殷浩都才华名望盖世，唯独羽翼不看重他们，说这些人应当束之高阁，等天下太平，然后慢慢议论他们的任用。殷浩多次辞谢征召，隐居在墓地附近，将近十年，当时人把他比作管仲、诸葛亮。江夏向谢上，常山令王蒙常观察他的出处，以预测江东的兴亡。曾一起去看望他，知道殷浩有坚定的志向，回去后相互说，深元殷浩字不出来，百姓怎么办？谢尚是谢坤的儿子。羽翼请殷浩任司马，诏书任命为侍中、安西军司，殷浩不应召。羽翼给殷浩写信说，王衍立名不是真实，虽说是谈道，实际上助长了浮华征进。明德君子遇到机会，岂可这样？殷浩仍不应召。殷宪任长沙相，在郡中贪婪残暴，羽兵给羽翼写信嘱托他。羽翼回信说，殷君骄纵豪横，好像也是因为有个好儿子，所以我稍微让大家宽容他。大体上江东的政务以姑息豪强为常，他们常常是百姓的蛀虫，有时执法就施加于贫弱之人。比如往年偷盗石头仓米100万斛，都是豪强将领之辈，却只杀仓都监来色责。山峡任于姚长为官府查出豪强隐瞒的2000户，而众人一起驱赶他，让山峡不得安坐。虽然都是前宰相的昏聩荒谬，江东大势的败坏，实是由于这个原因。兄弟不幸，横陷其中，自己不能拔出风尘之外，应当共同明白治理。荆州所统辖的20多郡，只有长沙最坏，物而不贬处，与杀都监者又有什么区别？山峡是山简的儿子。羽翼以消灭胡人、攻取蜀地为己任，派遣使者向东约燕王慕容晃，向西约张俊，约定日期大举出兵。朝廷议论多认为困难，只有羽兵意见相同，而桓温、乔王司马无忌都赞成。司马无忌是司马承的儿子。秋季七月，赵汝南太守戴开率领数千人向羽翼投降。丁四日，下诏议论经略中原。羽翼想率领全部部众北伐，上表请求任命桓宣为都督司雍凉三州、荆州之四郡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、前赴丹水。桓温为前锋小都，贾节率众进入临淮，同时征发所统辖六州的奴仆及车牛驴马，百姓叹息怨恨。代王拓跋十一间再次向燕国求婚，燕王慕容晃让他送1000匹马做聘礼，拓跋十一间不给，又傲慢无礼，不守女婿之礼。八月，慕容晃派世子慕容俊率前军师慕容平等攻打代国，拓跋十一间率众躲避离开，燕人无所收获而返回。汉主李寿去世，谥号昭文，庙号中宗，太子李氏即位，大赦。赵太子石宣攻打鲜卑虎骨提，大破，斩首30000级。宇文毅窦归抓住段辽的弟弟段兰，送到赵国，并献上骏马1000匹。赵王石虎命令段兰率领所跟随的鲜卑5000人屯驻令支。 羽翼想一阵襄阳，担心朝廷不同意，于是上奏说一阵安陆。皇帝及朝士都派使者劝止羽翼，羽翼于是围召北行。到夏口，又上表请求镇守襄阳。羽翼当时有部众4万人，诏书加羽翼都督征讨诸军事。此前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羽宾多次请求外出任职，行4日，任命羽宾都督京江宁义梁交广七州豫州之4郡诸军事，兼江州刺史，贾节镇守武昌，作为羽翼的后援。征召徐州刺史何冲为都督杨玉徐州之琅琊诸军事，兼扬州刺史，录尚书事、辅政。任命琅琊内史桓温为都督清徐兖3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。征召江州刺史楚婆为卫将军，兼中书令。冬季11月己巳日，大赦。建元2年甲辰，公元344年春季正月，赵王石虎在太武殿宴请群臣，有100多只白雁聚集在马道南边，石虎命令射他们，都没有射中。当时各州聚集的士兵有100多万，太史令赵览秘密对石虎说，白雁聚集在庭院是公事将要空旷的征兆，不宜向南出行。石虎相信了，于是到宣武观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后就停止了。成汉国主李氏改年号为太和，尊奉母亲严氏为皇太后，立妻子李氏为皇后。前燕王慕容晃与左司马高许谋划攻打宇文义斗归。高许说，宇文是强盛，现在不攻取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，攻打他们一定能取胜，但不利于将领。出来后告诉别人说，我这一去必定不能返回，但忠臣不逃避。于是慕容晃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宇文义斗归，任命慕容翰为前锋将军，刘沛为副将，分别命令慕容军、慕容恪、慕容霸以及折冲将军慕余根率领军队三路并进。高许将要出发时没有去见他的妻子，派人告诉家里的事就出发了。宇文义斗归派南罗城的大将射叶干率领精兵迎战，慕容晃派人快马对慕容翰说，射叶干勇冠三军，应当稍微避开他。慕容翰说，义斗归调集国内的精兵交给射叶干，射叶干一向有勇名，是全国所依赖的，现在如果我打败他，他的国家就不攻自溃了。况且我深知射叶干的为人，虽有虚名，实际上容易对付，不应该避开，以挫伤我军士气。于是进军交战，慕容翰亲自出马冲击敌阵，射叶干出来应战，慕容霸从旁边拦击，于是斩杀了射叶干。宇文氏的士兵看到射叶干死了，不战而溃。燕兵乘胜追击，于是攻克了他们的都城。义斗归逃跑到漠北死去，宇文氏从此离散灭亡。慕容晃全部收缴了他们的牲畜、资产、财货，将他们的部众5000多个部落迁徙到昌黎，开辟土地1000多里。又改称射叶干所居住的城为威德城，派弟弟慕容彪戍守后返回。高许、刘沛都被刘建射中而死。高许擅长天文，慕容晃曾对他说，你有好书却不给我看，怎么能算忠诚尽节呢？高许说，我听说君主掌握关键，臣子履行职守，掌握关键的人安逸，履行职守的人劳苦，所以后继播种，遥不参与，瞻后天文早晚都很辛苦，不是至尊之人应该亲自做的，殿下用他们做什么？慕容晃沉默不语。起初宇文义斗归侍奉后赵很恭敬，进贡的车辆在路上络绎不绝。等到前燕人攻打义斗归，赵王石虎派右将军白胜、滨州刺史王霸从甘松出兵救援他们。等他们到达时，宇文氏已经灭亡，于是攻打威德城，没有攻克而返回。慕容彪追击打败了他们。慕容翰在与宇文氏作战时被刘建射中，卧病很久不出门，后来渐渐痊愈，在家里试着骑马奔跑。有人告发慕容翰声称有病，却私下骑马奔跑，怀疑想要作乱。燕王慕容晃虽然凭借慕容翰的勇气和谋略，但内心始终嫉妒他，于是赐慕容翰死。慕容翰说，我负罪出逃，后来又返回，今天死已经晚了。然而劫贼占据中原，我不自量力，想为国家扫平华夏，这个志向没有实现，死后也有遗憾，这是命啊，于是喝毒药而死。代王拓跋十一间派他的首领长孙智道前燕迎娶妻子。 夏季四月，前凉州将领张冠在三交城打败后赵将领王卓。起初，后赵领军将军王朗对赵王石虎说：“隆冬雪寒，但皇太子派人砍伐宫殿木材，从漳水运输，一使数万人，路上满是叹息声。陛下应该趁机外出巡游，来停止这件事。”石虎听从了。太子石宣发怒，正逢火星停留在房宿，石宣让太史令赵览对石虎说：“房宿是天王的星座，现在火星停留在那里，灾祸不小，应该用姓王的贵臣来顶替。”石虎说：“谁可以？”赵览说：“没有比领军将军王朗更尊贵的了。”石虎心里爱惜王朗，让赵览再说次一等的。赵览无法回答，于是说：“其次只有中书监王波了。”石虎于是下诏追究王波先前议论枯见史的事情的罪过，将他腰斩，连同他的四个儿子把尸体扔进漳水。不久又怜悯他们无罪，追赠王波为司空，封他的孙子为侯。后赵平北将军尹农攻打前燕樊城，没有攻克而返回。成汉太史令韩浩上言：“火星停留在新宿，是对宗庙不修缮的谴责。”成汉国主李氏命令群臣讨论这件事。相国董角、侍中王古认为，景帝、武帝开创基业，献帝、文帝继承基业，至亲的关系并不遥远，不应当疏远隔绝。于是重新命令祭祀成始祖、太宗，都称为汉。征西将军羽翼派凉州刺史桓宣在丹水攻打后赵将领李丕，被李丕打败，羽翼贬桓宣为建威将军。桓宣羞愧愤怒而生病，秋季八月庚辰日去世。羽翼任命长子羽方之为义城太守，带领桓宣的部众，又任命司马英旦为襄阳太守，参军司马勋为凉州刺史，戍守西城。中书令楚侯坚决辞去中书要职。闰月丁巳日，任命楚侯为左将军，都督兖州和徐州琅琊郡诸军事，兖州刺史，镇守京城。晋康帝病重，羽兵羽翼想立会稽王司马昱为继承人。中书监何冲建议立皇子司马丹，康帝听从了。九月丙申日，立司马丹为皇太子。戊戌日，康帝在侍前殿去世。己亥日，何冲根据遗诏奉太子即位，大赦天下。因此羽兵羽翼深恨何冲，尊奉皇后楚氏为皇太后。当时晋穆帝才两岁，太后临朝称制。何冲家受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。何冲自己陈述，既然录尚书事，不应再兼任中书监，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又加授侍中。何冲认为左将军楚侯是太后的父亲，应当总揽朝政，尚书推荐楚侯参与录尚书事，于是任命楚侯为侍中、卫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持节、都督、刺史等职务不变。楚侯因为是近亲，害怕遭来讥讽嫌疑，尚书坚决请求留在地方，改授都督徐州、兖州、青州三州和扬州的两个郡诸军事，卫将军、徐州和兖州刺史，镇守京口。尚书上奏楚侯参见太后，在宫廷则按臣子之礼，私下见面则按父子之礼。冬季十月乙丑日，将康帝安葬在重平陵。江州刺史羽兵有病，太后征召羽兵辅政，羽兵推辞。十一月庚辰日去世。羽翼因为家国之事，留下儿子羽方之为建武将军，戍守襄阳。羽方之年幼，任命参军毛慕之为建武司马来辅佐他。毛慕之是毛宝的儿子。羽翼返回镇守夏口，下诏羽翼再次督领江州，又兼领豫州刺史。羽翼辞去豫州，又想一镇乐乡，下诏不允许。羽翼仍然修缮军器，大规模屯田积粮，以图后来的行动。赵王石虎在临昌津建造黄河桥，采集石头作为桥墩，石头放下就随水流走了，用了500多万人工，而桥没有建成。石虎发怒，杀了工匠后停止了。孝宗穆皇帝上之上。永和元年乙巳，公元345年春季正月甲戌朔日，皇太后在太极殿设置白纱帷帐，抱着皇帝临轩。后赵益阳宫实践镇守关中，劳役繁多，赋税沉重，文武官员有长头发的就拔下来做观音，剩下的给宫女。长史将此事禀报赵王石虎，石虎征召实践返回邺城。 任命乐平公石苞代替镇守长安，征发雍州、洛州、秦州、滨州16万人修建长安的未央宫。石虎喜好打猎，晚年身体肥胖，不能骑马，于是建造猎车1000辆，定期比赛打猎。从临昌津向南到荥阳东边，一直到阳都作为猎场，派御史监察其中的禽兽，有犯禁的人处以死刑。百姓中有美女好牛马，御史求取不到，就都诬告他们犯禁，被处死的100多人。征发各州26万人修建洛阳宫，征发百姓20000头牛，配给朔州的牧官，增设女官24等，东宫12等，公侯70多个封国都设9等，大规模征发民间女子3万多人，分成3等来分配。太子、各个王公私下命令裁选的又有近万人。郡县官吏务求美色，大多强行夺取别人的妻子，杀死他们的丈夫以及丈夫自杀的有3000多人。送到邺城后，石虎亲临殿前挑选，认为使者能干，封侯的有12人。荆楚、扬州、徐州的百姓流亡背叛几乎光了。太守县令因不能安抚而获罪，下狱处死的50多人。荆子光禄大夫陆明趁侍奉时恳切进谏，石虎大怒，让龙腾卫士将他拉杀。前燕王慕容晃把牛借给平民，让他们在院囿中耕种，收取1/10的租税，自己有牛的收1/7。既是参军封御尚书劝谏，认为古代10税1是天下中正的标准。到了魏晋，人正衰薄，借官田官牛的不过收取1/6，自己有牛的对半分，还不收1/7/8。自从永嘉以来，天下动荡，武宣王以得安抚，华夏和夷狄的百姓从万里之外聚集而来，背着婴儿来归附的，就像赤子归附父母。所以户口是以前的10倍，没有土地的占3/4。等到殿下继位，向南摧毁强大的后赵，向东兼并高句丽，向北攻取宇文，开拓土地3000里，增加百姓10万户，应当全部废除院囿来分给新附的百姓，没有牛的官府赐给牛，不应当再收取重税。况且用殿下的百姓使用殿下的牛，牛不是殿下所有的，又会在哪里呢？这样，那么军旗难止的那一天，百姓谁不单四虎将来迎接王师，石虎又和谁在一起呢？河流沟渠有废气堵塞的，都应该疏通，干旱时可以灌溉，涝时可以排泄。一个农夫不耕种，就有人挨饿，何况有几万游手好闲的人，怎么能做到家几人足呢？现在官吏太多，虚耗俸禄，如果才能不称职，都应该淘汰。工商是末利，应当设立固定的名额。学生3年没有成就，只是堵塞了英俊之路，都应该让他们归农。殿下圣德宽明，广采众议。参军王宪、大夫刘明都因为近年触犯旨意，主管者判处死刑，殿下虽然饶恕他们不死，还是免官禁锢。寻求见证却惩罚直言，这就像要去越国却向北走，一定不能达到目的。右长史宋该等人阿谀逢迎，苟且容身，轻易弹劾见识，自己无骨梗，嫉妒别人有，掩蔽耳目，非常不忠。慕容晃于是下令说，看了封记士的谏言，我确实恐惧，国家以民为本，百姓以谷为命，可以全部废除院囿来给没有田的百姓，确实贫穷的官府给牛，劳动力有余愿意得到官府牛的都依照位禁旧法，沟渠确实有益的令按时修治。现在战事方兴，功勋很多，年份不能减少，等中原平定再慢慢商议。工商学生都应当裁选，人臣向人主进言非常困难，虽然有狂妄之言，应当选择好的听从。王宪、刘明虽然罪当废黜，也是因为我没有大的度量，可以全部恢复原官，仍然在谏官职位，封升中职，深得王臣之体，赐钱5万。宣室内外尤想指出，我过失的不拘贵贱，不要有所忌讳。慕容晃一向喜好文学，常常亲自到学校讲授，考核学生达到1000多人，有很多滥竽充数的，所以封御提到这些。晋穆帝下诏征召魏将军楚侯，想任命他为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。吏部尚书刘霞、长史王胡之劝说楚侯，会稽王司马昱有美德雅望，是国家的周公，足下应当 把大政交给他。楚侯于是坚决推辞，回到藩镇。壬戌日，任命会稽王司马昱为辅军大将军、录尚书六条事。司马昱清虚寡欲，尤其擅长玄谈，常以刘谭、王蒙和尹川、韩伯为谈客，又征辟西超为辅军院，谢万为从事中郎。西超是西建的孙子，年轻时卓越不羁，父亲西因简默退让而吝啬钱财，积钱至数千万，曾经打开仓库任西超取用。西超散发施舍给亲戚故旧，一天就全部分完。谢万是谢安的弟弟，青旷秀迈，也有当时的名声。前言有黑龙白龙出现在龙山，交头游戏，脱脚去。燕王慕容晃亲自用太牢祭祀，赦免境内，命名所居的新宫为合龙。都亭素侯羽翼背上升居，上表让儿子羽元之代理辅国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把后事托付给他。司马懿阳人朱涛为南蛮校尉，率1000人守巴陵。秋季七月庚午日去世。羽翼的部将甘赞等人作乱，杀死冠军将军曹据。朱涛与安西长史江兵、建武司马毛木之、将军元贞等人共同诛杀了他们。江兵是江统的儿子。八月，豫州刺史陆勇叛逃投奔后赵，赵王石虎派陆勇驻守寿春。羽翼去世后，朝中议论都认为羽氏家族世代镇守西部藩镇，人心安定，应当依照羽翼的请求，让羽元之接替他的职务。何冲说，荆楚是国家的西大门，有100万人口，北边连接强大的胡人，西边紧邻劲敌蜀地，地势险要，方圆万里，用人得当就可以平定中原，用人不当就会让国家担忧。这正是陆抗所说的陆抗存则吴国存，陆抗亡则吴国亡的情况，怎么能让一个白面少年担当这个重任呢？桓温英武谋略过人，有文武才干，西部边疆的重任没有比桓温更合适的人了。议论的人又说，羽元之肯让给桓温吗？如果他拥兵抗拒，造成的耻辱和恐惧可不小。何冲说，桓温足以制服他，各位不必担忧。丹阳尹刘谭一向认为桓温有奇才，但知道他有不臣之心，对会稽王司马昱说，桓温不能让他占据形势险要的地方，对他的职位名号应当经常加以抑制。刘谭劝司马昱亲自镇守上游，让自己担任军司，司马昱没有听从。刘谭又请求自己前往镇守，也没有被听从。庚辰日，任命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、持节、都督京、雍、益、梁、宁六州诸军事，领护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。羽元之果然不敢争职，又任命刘谭兼缅中诸军事，领义城太守，接替羽方之，将羽方之、羽元之迁到豫章。桓温曾经乘着雪天想要打猎，先去拜访刘谭。刘谭见他装束非常严整，对他说，老贼，你拿着这些想干什么？桓温笑着说，我不做这些，你哪能安坐清谈呢？汉主李氏的弟弟大将军李广，因为李氏没有儿子，请求担任皇太帝，李氏不答应。马当谢思明进谏说，陛下兄弟不多，如果再有所废黜，将会更加孤立危险，坚持请求答应李广的请求。李氏怀疑他们与李广有阴谋，逮捕马当、谢思明斩首，一灭三族。派太保李毅到涪城袭击李广，贬李广为临邛侯，李广自杀。谢思明被逮捕时叹息说，国家不灭亡是因为有我们几个人在，现在大概危险了，言笑自若而死。谢思明有智谋胆略，敢于直言进谏。马当一向深得人心，他们死后士兵百姓没有不哀悼的。冬季十月，燕王慕容晃派慕容恪攻打高句丽，攻下南苏，设置戍守后返回。十二月，张俊进攻燕齐，使其投降。这一年，张俊将武威等11郡分为凉州，以世子张崇华为刺史；将新晋等8郡分为河州，以宁荣校尉张冠为刺史；将敦煌等3郡及西域都护等3营分为沙州，以西湖校尉杨轩为刺史。张俊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假梁王，统摄3州，开始设置祭酒、郎中、大夫、舍人、业者等官职，官员都仿照朝廷而稍微改变名称，车服旌旗与王者相当。 赵王石虎任命冠军将军姚义仲为持节，十郡六仪大都督，冠军大将军。姚义仲清廉简朴，耿直刚正，不讲究威仪，说话无所畏惧回避，石虎很器重他。朝廷的重大决策常常让他参与决定，公卿大臣都忌惮他而甘拜下风。武承左卫是石虎宠姬的弟弟，曾经闯入姚义仲的军营，侵扰他的部众。姚义仲将他抓住并斥责说，你是禁卫，却逼迫威胁小民，我作为大臣亲眼所见，不能放纵你。命令左右将他斩首。左卫叩头流血，左右坚决劝谏才作罢。燕王慕容晃认为古代诸侯即位各自称元年，于是开始不用晋朝年号，自称十二年。赵王石虎派征东将军邓衡率兵数万人驻扎乐安，制造攻城器械，为攻取燕国做准备。燕王慕容晃任命慕容霸为平敌将军，戍守涂河。邓衡畏惧他，不敢侵犯。晋显宗成皇帝下永和二年丙午年公元346年春季正月丙寅日，大赦天下。己卯日，都乡文穆侯何冲去世。何冲有气量，临朝态度庄重严肃，以国家为己任，所选用的人都是根据其功绩才能，不偏袒亲戚故旧。当初富裕国居住在麓山，被百济侵犯，部落衰落分散，向西迁移，靠近燕国，却没有设防。燕王慕容晃派世子慕容俊率慕容军、慕容恪、慕余根三位将军17000骑兵袭击富裕。慕容俊居中指挥，军事都交给慕容恪处理。于是攻下富裕，俘虏齐国王玄及部落50000多人返回。慕容晃任命玄为镇军将军，把女儿嫁给他。二月癸丑日，任命左光禄大夫蔡摩兼领司徒，与会稽王司马昱一同辅政。楚侯推荐前光禄大夫顾和，前司徒左长史殷浩。三月丙子日，任命顾和为尚书令，殷浩为建武将军、扬州刺史。顾和因有母亲的丧事，坚决推辞不出任，对亲近的人说，古人有脱去丧服而跟随君王的，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足以救时，像我这样的人正好足以损害孝道，伤风败俗罢了。有见识的人称赞他，殷浩也坚决推辞。会稽王司马昱给殷浩写信说，正当厄运之时，国家危机败坏到了极点，足下见识深远，足以经世济民。如果再一味谦让退让，苟且满足自己的本心，我恐怕天下大事从此就完了。足下的出世或隐退，关系着时局的心肺，家国命运没有区别，足下应当深思。殷浩这才就职。夏季四月，即有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五月丙戌日，西平中成功张俊去世。官署尊奉世子张崇华为史持节、大都督、太尉、护羌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、贾梁王，赦免境内。尊奉嫡母严氏为大王太后，生母马氏为王太后。赵宫中黄门严生厌恶尚书朱轨，恰逢久雨不停，严生诬陷朱轨不修道路，又诽谤朝政，赵王石虎将朱轨囚禁。蒲弘进谏说，陛下已经有了襄国、叶公，又修建长安、洛阳宫殿，将要用来做什么？制造列车千辆，方圆数千里用来养禽兽，抢夺百姓妻女10万多人来充实后宫，圣帝明王的所作所为难道就是这样吗？现在又因为道路不修，想要杀死尚书。陛下不修德政，上天降下淫雨，70天才晴，雨晴才2天，即使有鬼兵100万也不能除去道路上的泥泞积水，更何况是人呢？政令刑法如此，对天下怎么办？对后代怎么办？希望停止劳役，废除怨幼，放出宫女，赦免诸鬼，以符合众望。石虎虽然不高兴，但也没有治他的罪，为此停止了长安、洛阳的修建劳役，但最终还是杀了诸鬼。又设立了私下议论朝政的刑法，允许官吏告发他们的君主，奴仆告发他们的主人。公卿以下官员朝见时只能以目示意，不敢互相往来交谈。赵将军王卓进攻张崇华，袭击五街，俘获护军曹全、胡宣，将7000多户迁徙到雍州。凉州刺史麻丘、将军孙福都进攻京城，太守张冲请求投降，凉州震动。张崇华出动境内全部兵力， 派征南将军裴衡率领抵御赵军。裴衡在广武筑壁垒，长时间不出战。凉州司马张丹对张崇华说，国家的存亡在于军队，军队的胜败在于将领。现在议论者推举将领，多推举老将旧臣。而当年韩信被提拔，并非旧臣。贤明的君主提拔人，没有固定的人选，只要才能足以胜任，就授予大事。现在强敌压境，诸将不进兵，人心恐惧。主簿谢艾，文武兼备，可以用来抵御赵军。张崇华召见谢艾，询问方略。谢艾请求拨给7000兵，必定能击破赵军来报效。张崇华任命谢艾为中坚将军，拨给步兵骑兵5000人，让他进攻麻丘。谢艾领兵出阵伍，夜里有两只猫头鹰在军旗中鸣叫。谢艾说，六伯中得枭者胜，现在枭鸣于军旗中是克敌的征兆，进军与赵军交战，大破赵军，斩首5000级。张崇华封谢艾为俘虏伯。麻丘攻克京城时，县令敦煌人车骑不投降，伏剑而死。麻丘又进攻大夏，护军梁氏抓住太守宋彦，县城投降麻丘。麻丘派宋彦用书信诱降宛戍都尉敦煌人宋举。宋举说，作为人臣，功业既已不成，只有以死殉节了，先杀死妻子儿女，然后自杀。麻丘说，都是义士啊，收敛安葬了他们。冬季，汉太保李毅从晋寿起兵反叛，蜀地很多人跟随他，部众多达数万人。汉主李氏登上城墙抵御，李毅单骑冲击城门，守门者射杀了他，他的部众随即溃散。李氏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嘉宁。李氏骄奢淫逸，不体恤国事，大多时间住在宫中，很少接见公卿，疏远猜忌旧臣，信任左右亲信，谗言谄媚一同禁用，刑罚苛刻滥施，因此朝廷内外离心。蜀地原来没有辽人，到这时才开始从山中出来，从巴西到前围、梓潼布满山谷，有10多万部落，无法禁止控制，成为百姓的大患。加上饥荒，四境之内于是变得萧条。安西将军桓温准备征伐汉国，将佐都认为不可行。江夏向元乔劝他说，谋划大事本来就不是平常人的见识所能及的，智者心中明了，不必等待众人的意见都一致。现在天下的祸患只有胡、蜀两个敌寇而已。蜀地虽然险固，但比胡人弱小，想要除掉他们应当先易后难。李氏无道，臣民不归附，而且依仗地势险远，不修战备，应当用精兵10000人轻装急进，等到他们发觉我们已经越过险要之地，可以一战而擒获他。蜀地富饶，人口众多，诸葛武侯用来与中原抗衡，如果能占领他，是国家的大利。议论者担心大军西进，胡人必定会伺机而动，这是似是而非的看法。胡人听说我们万里远征，以为国内有重兵防备，必定不敢轻举妄动，即使有侵犯，沿江各军足以抵抗防守，必定没有忧患。桓温听从了。元乔是元归的儿子。11月辛未日，桓温率领益州刺史周辅、南郡太守乔王司马无忌征伐汉国，上表后立即出发，将留守事务委任给安西长史范汪，加封州府都凉州四郡诸军事，派元乔率领2000人担任前锋。朝廷认为蜀道险远，桓温兵少而深入，都感到担忧，只有刘谭认为必定能攻克。有人问他原因，刘谭说，通过赌博知道的，桓温是善于赌博的人，不能必胜就不会去做，只是恐怕攻克蜀地之后，桓温终究会专制朝廷罢了。晋显宗成皇帝下永和3年，丁未年，公元347年春季2月，桓温的军队到达青衣。汉主李氏大举出兵，派叔父右卫将军李福、从兄镇南将军李全、前将军攒坚等率领从山阳赶往河水。诸将想要在江南设伏等待进军，攒坚不听从，领兵从江北鸳鸯旗渡河向前围进发。3月，桓温到达彭摩。有人提议分兵2路，分道并进，以分散汉军兵力。元乔说，现在我们孤军深入万里之外，胜则大功可立，败则全军覆没，应当集中兵力以争取一战之胜。如果分兵2路，则众星不一，万一偏师失败， 大事就完了。不如全军一起前进，丢掉聒噪，携带三天粮食，已是没有退还之心，胜利是必然的。桓温听从了，留下参军孙胜、周楚率领疲弱士兵守卫辎重，桓温亲自率领步兵直指成都。周楚是周府的儿子，李福进攻彭摩，孙胜等奋力攻击，击退了李福。桓温进军遇到李全，三战三胜，汉兵溃散逃回成都。镇东将军李卫都前来迎接桓温投降。攒坚到达前围，才知道与桓温走的不是一条路，返回从沙头经渡河。等他到达时，桓温已经驻军在成都的十里陌，攒坚的部众自行溃散。李氏率领全部兵众在成都的左桥出战，桓温的前锋不利，参军攻护战死，箭射中了桓温的马头。部众恐惧，想要撤退，但鼓励误敲了进军的鼓。元桥拔剑督率士卒力战，于是大破汉军。桓温乘胜长驱直入成都，放火烧了城门。汉人惶恐，再也没有斗志。李氏连夜打开东门逃走，到达家门，派散骑常侍王佑向桓温送上降书，自称略阳李氏叩头死罪，不久抬着棺材反绑双手到军门投降。桓温为他松绑，烧毁棺材，将李氏及宗室十多人送到建康，启用汉司空乔献之等作为参佐，举荐贤才，表彰善行，蜀人很高兴。日南太守夏侯览贪纵，侵夺盘剥胡商，又苛征调派传才，声称要有所讨伐，因此各国愤恨。林邑王范文攻陷日南，将士死伤五六千人，杀死夏侯览，用他的尸体祭天。发檄文给胶州刺史朱藩，请求以郡北的衡山为界。范文离去后，朱藩派都护刘雄戍守日南。汉元尚书仆射王氏、镇东将军邓定、平南将军王润、将军韦文等都起兵反叛，部众各有一万多人。桓温亲自攻击邓定，派元桥攻击韦文，都击破了他们。桓温命令益州刺史周府镇守彭摩，斩杀王氏、王润。桓温在成都停留30天，整顿军队返回江陵。李氏到达建康，被封为归义侯。夏季4月丁巳日，邓定、韦文等入据成都，征虏将军杨谦放弃涪城，退保德阳。赵国的凉州刺史麻丘攻打涪罕，晋昌太守郎坦认为城池太大，难以防守，想要放弃外城。武城太守张圈说，放弃外城就会动摇军心，大事就完了。宁荣校尉张渠听从了张圈的话，坚守大城。麻丘率领部众8万人，挖掘了数重包围的壕沟，用云梯和地道，从上百条道路同时进攻。城中守军抵御，麻丘的士兵死伤数万。赵王石虎又派将领刘浑等人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与麻丘会合。郎坦因为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而怨恨，教唆军事李家暗中引导赵兵1000多人登城。张渠督率诸将力战，杀死200多人，赵兵才退却。张渠烧毁了他们的攻城器械，麻丘退保大夏。石虎任命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，率领滨州、司州的士兵20000人作为麻丘的后援。张崇华的部将宋琴等人率领20000户人家投降了赵国。张崇华任命谢艾为史持节军师将军，率领步兵骑兵30000人进军到黄河边。谢艾乘坐着轻便的马车，头戴白色便帽，击鼓前进。麻丘望见，愤怒地说，谢艾是个年轻的书生，穿戴这样的衣冠，这是轻视我啊。于是命令黑硕龙湘郡3000人飞马攻击他，谢艾身边的人大乱。有人劝谢艾应该乘马，谢艾不听，下车后坐在胡床上指挥部署。赵人以为有伏兵，害怕不敢前进。别将张茂从小道率兵截断赵军后路，赵军退却，谢艾乘势进攻，大败赵军，斩杀了他们的将领杜勋，急于俘获斩首13000人，麻丘单马逃奔大夏。5月，麻丘与石宁又率领部众12万人进军驻扎在河南。刘宁、王卓在晋兴、广武、武界一带攻城略地，到达曲柳。张崇华派将军牛玄抵御，退守涪罕，孤臧大为震动。张崇华想亲自出去抵抗，谢艾坚决劝谏。别驾从事所辖说，君主是一国的镇山， 不可以轻举妄动。于是任命谢艾为使持节、都督征讨诸军事、行卫将军，索霞为军正将军，率领步兵骑兵20,000人抵抗。别将杨康在沙腹击败刘宁，刘宁退守京城。六月辛酉日，实行大赦。秋季七月，林毅再次攻陷日南，杀死都护刘雄。韦文、邓定等人立原国师范长生的儿子范奔为帝，并尊奉他，用怪异妖邪之事迷惑众人，蜀地很多人归附他。赵王石虎又派征西将军孙福都、将军刘浑率领步兵骑兵20,000人与麻丘军会合，长驱直入，渡过黄河，攻打张崇华，于是在长醉筑城。谢艾树立大旗誓师，有风吹动旗帜指向东南方。索霞说，风是号令，现在旗帜指向敌人，这是上天在帮助啊。谢艾在神鸟驻军，王卓与谢艾的前锋交战，战败逃走，回到河南。8月5日，谢艾进军攻击麻丘，大败麻丘，麻丘逃回京城。石虎听说后叹息道，我凭借偏师平定九州，如今以九州的力量却受困于福海，那里有人才啊，不可以图谋了。谢艾返回，讨伐叛虏司古真等10,000多部落，都攻破平定了他们。赵王石虎占据十州之地，聚敛金钱布帛以及外国进献的珍奇异宝，仓库中的财物数不胜数，还自以为不够，全部发掘前代的陵墓，拿走其中的金银财宝。僧人吴敬对石虎说，胡人的命运将要衰微，晋朝应当复兴，应当苦役晋人来压制他们的气运。石虎派尚书张群征发晋郡男女16,000人，车辆10,000乘，运土在邺城北修筑华林苑和长墙，方圆数十里。深中石仆、赵兰等人上书陈述天文错乱，百姓凋敝。石虎大怒说，如果院墙早晨建成，我晚上死去也没有遗憾了。催促张群点燃蜡烛，夜以继日的施工。狂风暴雨大作，死者数万人。各郡国先后送来16只白绫、7只白鹿，石虎命司于张合柱调教他们，用来驾制盖车，在大朝会时陈列在殿庭。九月，石虎命太子石宣到山川祈福，趁机进行游猎。石宣乘坐大路车，用于保华盖，树立天子的旌旗，有16军，士兵18万人，从金陵门出发。石虎从后宫登上凌霄观眺望，笑着说，我家父子这样，除非天崩地陷，还有什么可愁的，只管抱子弄孙，天天享乐罢了。石宣所到之处，总是把人排列成包围圈，四面各100里，驱赶禽兽，到傍晚都聚集在一起，让文武官员跪立，层层为首，火把照得如同白昼，命令100多精锐骑兵驰射其中。石宣与姬妾乘辇车临视，直到野兽杀尽才停止。有的野兽逃逸，对为首的人有爵位的就夺其马，徒步驱赶1天，没有爵位的就鞭打100下。士兵因饥饿冻死的10,000多人，所经过的3州15郡物资储备都无剩余。石虎又命秦公石涛接着出猎，从滨州到秦州、雍州也像这样。石宣恼怒石涛与自己势均力敌，更加嫉恨他。宦官赵升得到石宣的宠幸，在石涛那里不受宠，暗中劝石宣除掉石涛，于是开始有了杀石涛的图谋。赵国的麻丘又袭击张崇华的部将张茂，打败了他，斩首3000多级。福罕护军李逵率领部众7000人投降了赵国，从黄河以南的堤、羌都归附了赵国。冬季10月乙丑日，东晋派侍御史于归到达凉州，授予张崇华侍中、大都督、都陇右、关中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于归到达姑臧，张崇华想自称梁王，不肯接受诏命，派亲信沈猛私下对于归说，我家主公世代都是晋朝的忠臣，如今竟然不如鲜卑，这是为什么？朝廷封慕容晃为燕王，而我家主公仅仅是大将军，拿什么来褒奖劝勉忠贤之人呢？明公应当宜结合诱，共同劝州主为梁王。人臣出使，如果有利于社稷，专断行事也是可以的。于归说，您的话错了，过去3代之王，爵位之贵，没有比上公更高的。到了周朝衰微，吴国、楚国开始建号称王，而诸侯也不以为非，这是因为把他们当作蛮夷看待。假如齐、 鲁称王，诸侯岂能不四面攻击他们吗？汉高祖封韩信、彭越为王，不久都诛灭了，这是权宜之计，并非厚待他们。圣上因为贵公忠贤，所以封以上公，任以一方诸侯，宠荣到了极点，岂是鲜卑夷狄所能比的？而且我听说，公有大小，赏有轻重。如今贵公刚刚继承侍卫，就想称王，如果率领河右的部众，东平胡、节、修复灵庙，迎天子返回洛阳，那将用什么再加封呢？张崇华才作罢。武都帝王杨初派使者来称藩，朝廷下诏任命杨初为使持节、征南将军、雍州刺史、仇持公。十二月，镇威护军萧敬文杀死征虏将军杨谦，攻打涪城，攻陷了他，自称益州牧，于是攻取巴西，与汉中相通。